Hello， 大家好，我是 Yale。 今天呢，邀请到职场自媒体经营的红人 S 边，他是爆米花计划社团的创办人，也是生涯职涯计划定位课程的创办人。如果呢，你对职场或是生涯很迷惘，或是想要经营自媒体，那相信呢，这一集可以帮助到你。
Hello， 各位 Yale， 大家好，我是 Yale， 欢迎收听 The Yale Show。 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会分享给你我的投资理财方法和一些我在人生中的领悟，一起带领你到成功。
Hello SBN。
嗨哟，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S 边。那我现在正在经营一个 IG 叫做 S 边的风格思维圈。目前呢，我是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创办人，那也是创作者爆米花计划的社团创办人，同时也是让思想去旅行的音频节目主持人，那也是一名个人品牌自媒体职业的讲师。
也很开心今天也可以邀请到你。看了你做了好多的东西，但是有一个
每天都看起来好像很忙，然后一直做不同的事情。
我自己也是这样啦。那我想问你，就是那个爆米花计划是什么？
其实创作者爆米花计划说起来还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开始离职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慢慢的经营这个 IG， 在做自媒体嘛。那个时候在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身边都没有一个人懂我这个自媒体在干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创作这条路上就是很孤单很孤单。嗯，那在这个同时呢，其实我在 IG 上认识了很多小小的创作者。其实那个时候我跟身边很多已经比如说像阿张啊、高培啊，就是你也认识的那几位，我们都其实都才很少很少人，可能几百人或一千人，但是我们其实都认识。因为其实像比较大的创作者，大家都已经走得很前面了。对，那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忙，所以其实很少人可能会回过头来想说要帮助小小的创作者，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不如我们既然都彼此认识，不如我们就集结起来，或者是说开一个社团，那借此呢可以互相的交流，然后在创作这条路上也有人可以讨论，甚至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社群行销的，那就是从过去的工作都是一直在做社群哦，所以我就后来想到说，也许我可以开一个社团，这样子吧。所有小小的创作者集结起来。那由于我自己是做社群行销，所以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这样的创作者他们的内容都很好，那比如说有的图片啊、文字啊做的都比我还好，可是因为缺少了行销或社群行销的能力，那就是很可惜的，自己的内容很难被看见。所以我也想要借由像这样的社团，让喜欢创作、喜欢玩社群的创作者们，我们可以每一季一起来玩一个大型的活动，在 IG 上玩大型的社群活动，这样，那借由串联，我们可以彼此共享一个流量，或者是互相的曝光。有时候我们也没有真的享受到流量，可是我们享受的是合作过程，因为这些活动认识了很多很不错的朋友，这样。
欸，这样子真的是很赞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记起来我记得就是我刚开始经营自媒体，经营我创业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很孤单，没有人可以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资源啊。对，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资源，然后很多时候就觉得说也要到底要不要继续，因为没有人可以聊，你知道吗？真的很孤单。然后后来才开始认识到比较多人，如果没有认识更多人的话，可能我就不会继续了，因为真的做很累，然后都看不到成果，
是很孤单。
对。你之前有去过西班牙对不对？
对，没错。
为什么你去那边？
哦，其实啊，我大学的时候是西班牙语系的，那我的人生呢，总共去过两次西班牙。就是我在第一次去西班牙是在大三的时候去交换学生。对，那也是一个意外，其实我并不想要去交换学生，可是因为那时候的朋友就是自己想去，然后逼我跟他一起去，这样，所以莫名其妙的我人生就开启了一个去西班牙的旅程，那也从此就爱上西班牙。
所以是被逼去啊。
被逼去，真的是被逼去。因为当时其实我之前有接受其他采访的时候，我有提到是我以前有出过，大一的时候出过一个很严重的车祸。那个时候的我 真的，我就是脑震荡，然后真是差点离开人间的那一种。
Oh my god！
对，那时候的
分享过这个故事吗？
有。
Oh my god！ 我没有听过，
没关系，没关系。对，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是在那个节目。
OK，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对人生就是很失望，然后我很害怕每一件事情，我都很保守，我也不敢出国。嗯、mm-hmm. ，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逼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吗？所以、啊，可是后来我家人就觉得说可以去试试看啊，那我就也顺理成章的就出国了。到了西班牙之后呢，就因为喜欢上当地的风俗民情，然后西班牙人也让我觉得说，哇，原来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国家，然后人这么热情，跟台湾人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说好，我就开始觉得说，我就放弃我自己的那种很消极的心态，我觉得我人生应该要尽情的跟这个世界有所连接，不应该再这样消极的生活下去。
哇哦，哇哦，
对，所以是西班牙改变了我的很多的想法。那我就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再回去西班牙的。我那时候在西班牙一个中部的城市叫瓦拉多利、
okay. 嗯，没有去过
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这样子、okay. 对，但是我们刚好有一个合作姐妹校。那后来毕业之后就到了墨西哥工作了五年、
okay.
那五年期间就是我有发现说我对时尚啊行销啊非常的有热情、嗯、那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我要离开墨西哥，我很想要再回到西班牙，我就疯狂的上网搜寻有没有一个是有可以学时尚又可以学行销的这样的课、uh-huh. 然后又可以让我到西班牙，然后我就找到、uh-huh. 哦，原来在马德里有一个 IED 的就是欧洲设计学院，刚好有一个时尚产品行销管理系的硕士的课可以上、uh-huh. 所以后来我就又回到西班牙的马德里住了一年这样子。
所以你是上了很多的，你是传统学业上了很多的课，
传统学业上了很多的课，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上大学然后硕士博士这样去上。
对对，我是真的是传统的那种一直升学可是我其实也非典型，就是我有中间在先工作了一阵子、嗯、那会想要再念硕士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我想要那一张学历，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学语文的人都会有一点自卑，我觉得就会觉得说我、就我会觉得说好像比就是那种有技术的科系的人稍微的再弱一点，我没有一个一技之长，会觉得语言只是一个工具，比如说像别人会美容美发啊，工程师啊，他们都可以靠这些东西就自己出来吃饭，自己接案吃饭、嗯、但是呢像学语文的人可能很受限，就会觉得说诶，你出来要么就是当翻译，要么就是继续当老师。嗯，对，就是好像只有这几条路
我可以理解你的说法，真的
真的。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好，我人生一定要朝着自己喜欢的路走，我不能再被西班牙文这个东西给绑住了，如果我只会这个，我在整个职业市场上一定会比别人还要更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非常喜欢行销，如果我想要打进行销圈成为一个行销人的话，我当时的一个简单的念头，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念头，觉得说我应该要靠一个学历打进这个圈子会比较快，当一个敲门砖这样子。
嗯嗯，那这就是为什么你开始经营自媒体的原因吗？
欸，其实不是欸，我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经营哦。
是啊，
我是到去年的十月才开始经营的，我是一直到去年五月才开始经营这个 SBN 的风格思维圈、嗯、那当时的我其实已经回台湾了，那时候我在台湾的 L 杂志上班，那我做的是社群行销编辑。
L 杂志哦？
是的。
Oh my god。
没错，那我那时候 hold 非常多很多大型的专案，比如说台北时装周啊、
okay.
第一届第二届都有跑到、哦、那也有做过就是8000多人的路跑的活动。
OK，
对，那时候工作其实就是完全我很想要的，哎，我终于进到这个圈子，而且我就是做行销人。嗯，那工作内容也非常的有趣，就是我可以一直不断的和喜欢的艺人 KOL 就是合作啊，然后发挥我的创意、嗯、做出很多大型的专案，可是我觉得渐渐在工作上感到不快乐。嗯，原因是因为非常压力很大，我每一天工作就算下班了，我还是要一直不断接到主管的电话或公司的电话。
了解。
对，媒体业脚步非常快，那尤其在时装周是我们的大月，常常在时装周的时候就有可能我半夜还要再起来发新闻，因为编辑在国外跑那个 Fashion Week、
哦、
那在台湾的我们要负责发新闻啊，所以我等于是要配合他的时差超级累超级累，但是我觉得体力的累都不是累哦，我觉得心累才是真的累、嗯、因为
心累，对，
跟公司大的沟通就很难，
心累还有脑袋的累
没错，
那我之前也有在杂志社上过班，但是
啊真的吗，
那个杂志社应该算是比较小的，所以没有经历过那种杂志时尚圈那一些东西、嗯、但是我可以体会到就是半夜然后老板还打电话的感觉真的就是很痛苦
哦，对对对，因为也有以前也是上班族啊，
对啊，那什么原因、嗯、什么情况下让你决定说 OK 那现在呢我不要继续待在我舒适圈里面，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公司，
因为刚有说到就是在 L 杂志的时候，虽然工作内容是我很喜欢的，人生一生都一直在追求说我要进到有兴趣的产业工作、嗯、但是我真的进到这个有兴趣的产业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为什么我已经进来了可是我还是没有那么开心，对，那好像我一直在做喜欢的事情可是我一直不觉得开心，后来发现原来是公司大、嗯、那你其实跨部门沟通也很难，那比如说像我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我很喜欢玩社群、嗯、那可是因为你在这个时尚杂志里面，你有时候需要，不是需要，你有时候会被杂志的一些形象给束缚，要配合公司的一些政策，你很多这个东西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变成有时候我的创意就成了一潭死水，就我可能提出来我会被打枪100次，那可能我想要做的事情就会一直受限一直受限，或者是公司的预算、嗯、那当时我就接触了一本书叫做未来人行动波西米亚式的工作与生活，不知道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这么长的名字没有
超长超长它里面就在讲 Digital Nomad，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
okay.
然后我就疯狂的搜寻关于像这样子工作方式远距工作方式的这个人的存在、uh-huh. 对、uh-huh. 那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哇原来其实台湾有蛮多一群人已经开始这样工作，只是我不知道、嗯、我就发现了这样的工作模式之后，我就决定一心一意要朝这个方式去走，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S 编的风格思维圈这个 IG， 开始其实也没有想要做自媒体哦。其实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我以后要开一个工作室，然后当个 freelancer 接一些社群的案件，可能零星的案件、
嗯、
对、
okay.
那所以才想说我把 IG 当做一个作品集，我就弄贴文让业主可以看说诶图片可以这样做，社群可以这样玩，就是用这个东西当实验，
嗯，
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累积粉丝这样。
你刚刚讲到一点就是呢，你疯狂的搜寻，你找到这个 ID， 你发现这个新的蓝海，然后你就疯狂的去搜寻这方面的资料，那让我想到我之前呢也是这样子，就是接触到提早退休这个领域，我就说 Oh my god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我之前都不知道，那我就花好多时间去看文章啊，去看影片啊，去看书，就是看那个方面的资讯。
嗯，
然后我可以体会到你当时是多兴奋的。
对，其实就跟你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心情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也很害怕，就是离开 L。
嗯，我当时没有害怕耶。
哦是哦、
我是一个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只要我有一个新的目标我就会全心全意往那个目标走的人，就是我可以立刻收拾行李就离开也没问题我没有在怕、欸、当时真的完全没有，然后也有人会问我说哎，怎么离开这么大的公司然后你一直追求像这样子的工作不是吗，我以前一心一意想要进到有兴趣的产业工作，但是我现在想要把我的兴趣变工作，
对 OK，
我觉得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完全两个不同的观念，然后的确我也觉得后来我做的决定是对的。
对，对我来说刚其实我离开工作的时候我也蛮害怕的，但是我现在会想起来了、嗯、那个决定是一定是对的。
对，当时业务有害怕过吗？
有 Oh my god 蛮害怕的，但是呢我害怕我还是会做，因为呢、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因为如果别人叫我不要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做， 就那种怪怪的人，
我偏要往另一边走，
对，
怎么样？
对，如果像是我男朋友就跟我说啊，就他就叫我很慢一点做决定，不要决定太快这样子。嗯，然后他这样子跟我讲，我就觉得说啊，我可能现在就要做这个决定了。不好意思，可能如果他没有讲的话，我可能还会待在那家公司里面。
真的哦，
嗯，
然后可能还现在还是个上班族，还好离开了，
对。哎，可以爆料一下吗？就是 L 的时薪还是工资高吗？啊，
不高。
我刚期待也是报一个很可怕的数字，然后我就
哦哦哦，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就是也不低，对，就是很平庸，就是合理的薪水。可是我会说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媒体业或者是时尚业，可能在台湾的资源是相对很低的。
对，
我觉得台湾不像国外，就是很重视时尚产业这种东西，因为而且甚至是近两年来才有台北时装周。
OK，
对，所以其实政府要到这些预算什么就已经很困难，更何况他不会把这些预算去拨给所谓的媒体或时尚媒体。那其实我们的资源真的很有限，加上其实流动率很高，媒体业都是流动率很高，不是只有我们公司，所以其实薪水的天花板很快就到了。嗯，你如果要加薪，这么大的公司里面，你也要时时刻刻很战战兢兢，每天都在跟别人比赛赛跑，你才有可能被老板看见。
那对于加薪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让自己加薪？嗯，
我觉得加薪的状态有还蛮多方法可以去做的，可是呢，首先我觉得要件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在这个工作里面投入了多少，嗯，那你有没有实际真的有一些成绩跟 project 可以在年末考核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很重要关键时刻的时候拿出来，然后打你主管的脸，跟他说帮我加薪这样。因为所有的主管要加薪，他们要看的其实都是数字面的东西。
对，
那有几个比较好的关键时刻可以去讨论加薪。很第一个是你发现周遭可能有人要离职了，你的同事有人要离职了，嗯，那这时候通常主管都会找同一个 team 的人聊聊，也许你就可以开始用这件事情去谈谈看。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考核的时候，考核是绝对要主动去谈，因为现在公司的主管都非常的被动，他们会你没跟我讲要加薪是不是，好，那我就装傻逃过下一次。
哦，嗯，
对，
这样我没有办法。
真的，
对。
再来是你做出了一个很亮眼的成绩，然后并且被看见被夸奖，甚至是公司有发奖金下来给你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谈了。三个时机点让大家去参考。
嗯，那你觉得如果现在我领的薪水很低哦，假如说是底薪，我是透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奖金跟抽成等等的，嗯，那这样子我每个月的收入有到十几二十几万，那你觉得像这样子的成绩有办法去跟老板说你看我的业绩都做这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加我的底薪？你觉得是有可能的吗？还是在台湾的市场就觉得说底薪跟你的奖金是没有关联的？
真的，这个说起来好，我真的觉得台湾的那个求职环境好差哦，尤其是像你说的这种工作类型，差不多都是业务，
对，
比如说要销售产品这样。通常这一类的产业呢，他们的底薪要加，通常是你的职位也同时被升级了，你才有可能被加底薪。
嗯，
那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台湾的冠老板就是这个心情哦，他就是会觉得说奖金跟底薪是两回事，你做得好，嗯，你就拿得多啊。哦，用这样的方式呢，嗯，去促使你去付出更多的劳力。
对
对，那其实当然也是看产业啦，看每家公司规定不同。不过以大多数正常的情况来讲，我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是没有办法去谈这个部分的。嗯，如果你心很厉害的业务，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业务，我觉得当然都可以去谈谈看啊。可是成功的几率就是成败，欸，还是关键在那个人，
okay,
还有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对
对，
没错。
那你可以给我们新鲜人，就是刚出社会的人一些建议，该如何自己定位？
嗯，自己的职涯吗？
对，定位自己。
如果是在定位自己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一开始很多新鲜人，还有就是现在面临毕业季嘛，很多人刚毕业，一定都会有一种很迷惘，说，欸，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工作。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定位 这件事情很不明确，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这个市场上、在这个竞争的地图上你是站在哪个位置，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出发的点在哪，你也不知道你要往哪去、这就是所谓有点像 GPS 的概念。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出在于你不了解自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手上有什么武器，有什么优势，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劣势，不知道自己比你的竞争对手还差多少，那甚至是有的人根本不知道竞争对手是谁。没错，那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呢，一毕业就赶快去投履历，然后去误打误撞想说诶中了什么我就进去什么。可是很多人往往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去了某一家企业工作了一阵子之后，他还是会迷惘，然后又一直不断换工作，全部都是因为定位不清楚。那如果你要定位的话，我觉得首先一开始是你要先探索自己，先了解自己，因为既然你不了解自己，那你就花时间搞懂自己嘛。对，所以我觉得在开始找工作之前，或者是你想要换工作之前，先有一个就是 gap time 留给自己，然后去认识自己，去真正的理清你到底想要什么，还有你自己的个性、兴趣、热情、天赋是什么，这样子去定位自己，你才能够慢慢的找出你在市场上的定位，你现在在哪里，然后并且找到你想要到达的终点是哪个方向。
那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呢，我知道自己的方向，我想要创业，还是我想要就是做关于销售的一些工作等等。但是呢，那些工作呢，以我自己的学历，好，我是法律系还是哲学系，其实是从那些地方毕业，人家不一定有雇佣我。
对，
或是没有那个经验，有些工作他们经验秩序要求很可怕，比如说像6年的经验，那些工作呢，他们不会去考虑到新鲜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其实比如说类似像这样的经验，不止在业务你刚刚提到的这种产业，像在行销圈、或者是说在其他各种，我应该觉得说全部的职业市场、就是这样，对新鲜人很不公平。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刚刚讲的，你要很了解自己手上的武器是什么。像业务的情形是已经知道自己差别人什么了、我们可能差的是经验。那当时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一毕业的时候就乱枪打鸟，投了20几家履历，我想说我就去做西班牙文业务啊，感觉好像所有的同学都做这类，没有要当翻译、没有要当老师的人就去当西班牙文业务这样。对，可是投了20几家公司我都被打枪。那我就开始去思考说我应该要停下来，我不能再就是随便投履历，我要去思考我到底在这个市场上我差别什么，交换学生，然后我西班牙文讲得很好，然后我也有考西语的证照什么的，那我自己觉得在跟主管应对进退都很 OK 面试的时候，那为什么我都没有被选上呢？后来我就去问了很多人，问了同学，问了学长姐，问了老师，后来发现原来每个人一毕业都直接出国了，所以我缺乏的是出国的经验，就是出国海外工作的经验。多数呢，比如说西班牙文业务，他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我自己的课程上有教同学一个 SWOT 分析图，那有一个地方是 threat 威胁的地方，这个就是别人对我造成的威胁，他们都有这个出国工作经验，这个、就是我要立刻补足的劣势。我就决定说好，那我接下来就找海外工作，所以后来我毕业就到了墨西哥。对，这也是原因之一。那所以我总归一句来讲，我觉得是在你分析自己在这个市场上的定位的时候，你一定会特别清楚你自己手上的武器是什么，然后劣势是什么，那你要知道你即刻应该要补足什么。如果像经验这种是有的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现在立刻补的，那我觉得你就是要去放大自己的优势，去找出你的核心优势，有什么样的优势是可以符合这家公司的期待，而不是在面试的时候暴露你对自己劣势的害怕。然后对这家公司很精辟的分析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的个性特质还有你在学校曾经做的某一些活动然后是有符合的，那你就要进而的想办法要怎么说服这个面试官相信你是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OK， 其实我觉得一些补助的技能也很有帮助，比如说像是虽然你说你是西班牙学习毕业，但是如果你会行销啊、会剪片一些其他的辅助技能呢，可能会增加你被选入的机会。
没错，所以首先就真的是要先去研究那个职缺 他到底需要些什么？比如说像行销，行销真的什么都要会。我们做社群行销，在面试人的时候，我们要会Google Analytics，然后要会 SEO，然后我们要会剪片，要会文案，要会
社群，什么都要会。
对，那这时候其实呢，我们也不是说真的面试来的人每个都要会我才要选中他，而是我们看的人是这个人的特质。行销很重视这个人有没有实体的作品集，跟这个人的特质，他是不是够好笑，好像就是他是不是够好笑够有趣，然后够有梗，也可以加分，甚至是呢他可能很敢露脸，敢上直播，因为现在的小编也都需要上直播啊，这个他也会加分。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优势放大，有时候对于主管来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压过你不会其他的东西的一切，而且也觉得你好相处，我也可以教你这样子。
哦 OK， 我在真人的时候呢，我会丢很多问题，然后看他那个人会怎么去解决问题
啊。那你有丢一些什么核心的问题是让对方常常答不出来的吗？
还好耶，但是我会看他怎么去回答那个问题，然后我会看他对我的团队跟其他的人的相处是怎么样子，因为是整个团队嘛。比如说像是有一些人他能力很好，能力非常非常好，然后他可能呢会很快就搭上了这个工作，然后可以帮助到我的团队。但是呢，如果他这个人他的 drive 很强，然后还是说他很爱说话，然后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的人，还是说他就是很爱表现自己的人，
是
像这样子呢，可能我就会有所保留。虽然他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扣分，
对，反而扣分。对我来说啦，因为他可能呢，来我这边跟我一起合作工作一两个月，他学到所有东西，他就走人了。像这样子呢，我就不需要。
哦，你很害怕，就是他之后把东西带走了，然后也没有要留下来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让你非常非常依赖这个人，然后但是做了两三个月，他就觉得说自己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做。
那业为什么会依照这个个性来判定说，诶，他这个人爱讲话，有可能之后就会离开？意思是说他表示他表演欲很强吗？
我会问相关的问题，我会看到，如果比如说像这个人他很爱表现，对不对？我就会去问他其他的问题，来去了解他，对，来去了解他是不是一个不是说不好，他可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可能会表现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不符合我的公司这样子，可以理解吗？
可以。
对啊，就是他可能以后呢可能会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事业，可能是年薪月薪百万等等的，那是他的好的地方，但是呢 对我的团队来说可能就不是很好。
了解，因为每个公司需要 不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没有办法跟别人合作，因为他一直讲话嘛对不对？
欸，有道理耶，这也是一个看人特质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门学问，我们可以学的一门学问。
真的，这也是很难学哦。
我觉得我们要把主题拉回来，新鲜人跟职场人，不然等一下我们要聊聊离题。
对，我把它离开，聊到月球去了。
那你现在有职涯跟生涯两个定位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课程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职涯版，然后一个是斜杠版。那其实职涯版就是当初我想说毕业季快到了，那我也发现在经营 SBN 的风格思维圈的过程，有发现到我的粉丝其实有蛮多新鲜人，那他们对于自己的知道说诶要来补足职场学这一块，但其实每个人在刚毕业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们根本不认识自己，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要来开一个这样的课，来帮助毕业季的新鲜人。那里面的话就是其实是用business model 这个图，商业模式图来改造成生涯定位图的。因为其实它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探索你的职业还有探索自己的一个工具，可是我觉得很多在书上的一些案例，然后它都是拿国外的案例跟它解释的一些方法很不实用，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说很难理解，所以我就决定用我自己的方式重新的诠释这个东西应该要怎么样应用，那再加上我在硕士的时候有接触过这个职涯的辅导老师，他的提供的一些工具我觉得都很实用，互相搭配在这个课程帮助新鲜人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斜杠版的话则是 针对现在，因为我现在在做自媒体个人品牌嘛，那就是有很多，这其实是针对另外一群已经是职场老鸟的人，那可能他们在工作上就是工作不快乐，可是因为像我自己是因为我经营了个人品牌，所以才真正得以脱离职场，然后开始有稳定的收入，甚至是被动收入。那我觉得我很想要帮助这些还在职涯里面受苦的上班族，告诉他们说其实个人品牌就是真的可以把你从那个很痛苦的职场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所以斜杠版呢，就是帮助一些想要开始可能利用下班时间经营自媒体，可是不知道自己的利基是市场是什么的人，就专门帮大家找利基市场。因为其实是已经有很多很厉害的个人品牌的课，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就是他们上完了课之后做的都去跟老师一样，要不然就是去抢老师的利基市场、懂吗？
对，
那每个人的东西都看起来好像，要不然就是一直在重复老师讲的东西、
okay.
那可是老师自己的本意是希望同学可以找到热情去经营你自己热爱的事啊，可是为什么你们热爱的事情都这么刚好跟老师一样呢？
对，有道理。这一段如果你有加入过我的课程还是 SBN 的课程，这一段可能就要再重复听一次
一百次。对，
因为说实话斜杠这两个字最近超多人拿出来用的，
没错，尤其是在这两三年真的是有一种滥用的感觉。
对，有点滥用。那其实我也有对我的学员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要做理财还是斜杠这两个部分的话呢，可能也要重新思考了。
真的、哦、因为太竞争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利基市场很重要，每个人你如果是做个人品牌，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个人啊，那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怎么可能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样？所以我觉得只是大家没有用对方法找利基市场、那所以这堂课就是真的专门帮助正要起步或是刚起步很迷惘的一些自媒体跟个人品牌创作者。
了解。我其实我上过你的课，然后你的课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生涯设计图。
对，其实这就是刚刚我说到我用那个 business model 改造的这个生涯定位图、
啊就是那个、okay, okay.
没错。对，那其实它里面的架构呢跟这个 business model 长得很像，但我就是用从求职的角度再重新的把它改造了一次。但其实里面也不是只有教大家这个图，其实前面有从我的教法其实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不能够一下子跳跃太广。第一章呢其实就是教大家一定要回头过去去想你自己的角色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地球上的价值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们台湾人传统的社会呢都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是员工而已，那会一直被这个角色给绑架。比如说像别人问你说，诶，你的兴趣是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哎，这兴趣就是要能赚钱要能吃饭才叫兴趣。对。然后或者说，哎，你有什么样的专长吗，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专长一定要可以用在工作上才可以讲出来。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说我是哪一家公司的人或是哪个部门的人。可是我们人生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只有员工这个角色，所以会先带大家了解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每个角色不同的价值是什么。先去了解自己的内在需求。对，过去我们工作可能一直在追求是外在需求，比如说像是薪水啊、福利啊、头衔啊、名片啊等等。可是为什么会工作不开心呢？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照顾你的内在需求。你其实有其他的想法，你其实像我自己的内在需求就是我很有创意，我想要有一个可以让我很恣意发挥的地方，然后我很喜欢跟人交流，那我想要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工作是可以满足我这些内在需求。可是当你的这份工作你的内在没有被照顾好的时候，即便你的头衔再高薪水再高，你都工作的不快乐。对，所以这堂课我觉得比起定位更重要的是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对，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举一个例子就是呢，你创业之前你也要了解自己要什么，然后你找工作之前也要看自己要什么。不然呢，很多人逃离他们工作嘛，就觉得说我现在创业就是有自由了。但是过了五年过了十年才发现呢，只是帮自己再建造另外一个牢笼而已。
真的，哎，又讲得好好，真是这种感觉，哎，这句话可以打退很多人。
所以你要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不是说有钱了你就要去做。
对，有些人就是看，比如说啊，我看也有在做这个很成功，我就要学他，或者说我看谁做什么，我要学他，就想要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吗？或者是说你只是想要和他一样呢？对，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当然，你也许和成功的人走一样的路，你必定会成功。这个想法是可能是很多人植入在脑海里的。可是有时候，有可能就像也有说，最后还是会被关在另一个牢笼，因为可能你会最后会发现，我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甚至我对这件事情没热情，那就完了。
对。
对。
OK，那很谢谢今天呢邀请到 S Ben。如果呢大家对生涯定位这个课程呢有兴趣，或者斜杠课程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放到我的部落格上面，然后关于这一集的重点也会放到部落格上面。那连接呢就会在资讯栏那边哦。
好，非常谢谢 Yale。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希望你喜欢这一集带来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不要忘记按订阅加上评价五星哦，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就分享给你讨厌的人，帮他浪费15分钟人生。梦想不搭配行动的话呢，永远只是梦想。我们下一期节目见。